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20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习近平可能访问朝鲜，舆论呢对北京是否遵守对平壤的制裁提出质疑。蔡英文过境休斯敦，盼与美国共同捍卫经济自由。媒体观察，假疫苗丑闻有了阶段性结果，多位官员受到问责性惩处。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美中重启贸易谈判，习近平进退两难。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在九月份访问朝鲜的报道，让人们怀疑北京是否会放松对平壤的制裁。与此同时，中美两国关系因贸易纠纷日益紧张。新加坡海峡时报星期六报道，应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邀请，习近平将于9月9号出席在平壤举行的朝鲜建国7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国外交部尚未对这则报道予以证实。首尔的网络报纸《每日北韩》和《韩国时报》最近也在揣测，朝鲜呢在为中国元首访问做准备。他们的报道部分依据是，有报道说中国在中朝边界附近的巡逻增加，朝鲜暂停来朝鲜的旅游团。如果报道被证实呢，这将是习近平2012年掌权以来首次访问朝鲜，也让他成为前任胡锦涛2005年访问朝鲜之后13年来首位访朝的中国领导人。中国对朝鲜加大支持，或许呢也是一项战略举措，把去核化进展同解决跟华盛顿日益加剧紧张关系相提并论。美中两国的贸易赤字巨大，华盛顿指责中国政府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台湾总统蔡英文18、19日过境美国南部城市休斯敦，短暂停留期间呢，前往美国航天航空局进行参访，还会见了美国政要。有关详情呢，我们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钟瑞哲从休斯敦发来的报道。
蔡英文中南美友邦同庆之旅出访计划回程途中过境美国德州休斯顿，受到当地台湾侨胞热烈欢迎。星期六晚间侨宴涌进上千名台侨出席，为历年来休斯顿侨宴规模最大。星期天上午，美国之音跟随蔡英文车队来到了他的参访地点。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休斯顿期间，还前往了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约翰逊太空中心，参访了控制中心和太空站训练区。美国航空航天局是直属于美国联邦政府的，负责主要国家太空计划和太空科学研究的机构，与台湾也有多项长期的合作。约翰逊太空训练中心也是 NASA 选拔和训练宇航员以及执行飞行任务控制的地方。蔡英文随后在脸书上发文提到，现场的太空人说，三个半小时前刚好有一个太空站经过台湾上方，可以从天空俯视台湾美丽的灯火。在结束 NASA 的行程后，蔡英文赶回下榻酒店出席台美商业论坛，并发表致辞，呼吁美国与台湾继续携手捍卫自由市场经济。最后我想说的是，台美两国都希望强化自由市场体系，保护公平贸易环境，以及寻求企业能自主独立，不受政治力干预，这是我们经济发展基础，未来也期盼与美国继续携手捍卫。现场出席论坛的还包括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爱德华兹。路易斯安那州星期天也宣布与台湾签署驾照相互承认协定。此外，不久前蔡英文过境美国洛杉矶时，到当地的台湾咖啡连锁企业85°C 喝了一杯咖啡，引发大陆网友抵制与中国官方打压。尽管85°C 在压力下公开表态，表达对九二共识的支持，但事件后续效应仍持续升温。美国之音记者在蔡英文抵达休斯顿当天实地走访85°C 位于休斯顿分店，询问当地民众对有关事件的看法，大多数人表示不会因此而抵制85°C。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天傍晚离开过境城市休斯顿，现场大批台侨热情欢送。蔡英文将在台北当地时间星期一晚间11点多抵达台湾，并在机场发表公开讲话，正式结束同庆之旅的出访行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瑞哲、李毅华在休斯顿的采访报道。
一个月前开始受到舆论关注的深圳佳士工人维权活动仍在继续，多所中国高校的左派学生和一些深圳工人呢，组成数十人的声援团前往深圳参加维权活动，形成了串联趋势。声援团学生发表声明，呼吁当局立即释放被捕的佳士维权工友。不少自称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生声援者表示，谴责深圳坪山区国宝及黑恶势力对维权工友和学生的打压。当地官员呢称抗议者勾结境外势力，想搞类似波兰团结工会式的运动。声援者声称受到家庭和学校的压力，谴责当局企图利用亲情分化瓦解他们。美国之音记者今天与北大毕业生岳西呢视频通话。岳西表示，有人受国宝指使冒充学生家长跟踪进行干扰，据悉有香港记者被禁止入境，警察试图抢夺日本记者的采访设备，目前呢仍然有十多名维权工人被关押，三人被控寻衅滋事，一名被释放的工友声称被关押期间受到酷刑虐待。中山大学硕士维权工人沈梦雨8月11号在与父母吃饭时突然被人带走，至今下落不明。下面请看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发来的报道视频。
我作为一个孩子，
我们其实都知道说这一些人都是预谋好的，你要是住在酒店里面和国宝商量，然后就说，那后来就有一致人他说，那你们住在一起都商量什么了？到后来他自己就招了，他说，我们是住一起的，我们也没商量什么呀。就是今天是没有穿制服的警察，今天都是国宝派来的，假称是学生家长的人，但实际上也不是。
2017级，我在这边受到的压力，第一波就是来自我的学校，因为我今年面临一个军训的问题。但当我听说佳士工人斗争之后，我觉得这边需要我来支援。在此，我敬告坪山的黑恶势力，你们现在是在利用我的亲情，利用我的家人向我施压，名义图以这种卑劣的方式来瓦解我们的声援团。我认为你们的行为是非常非常低劣的。
佳士工人声援团的成员傅佳慧，我是一名来自湖南的学生，我是在8月12日下午来到声援团。来到声援团三天之后，我开始接到学校以及家长打来的电话，他们毫无理由的让我赶紧回家，跟我说学校有事情需要紧急处理。明显就是一种有组织有预谋的，想要通过家庭的方式来胁迫瓦解我们声援团队伍的一种方式。我严厉的控诉这股黑恶势力他们的这种行为，
往里面给剥削压迫，然后他们想要解决自己的工会，可是厂里面太黑，黑保安、黑社会殴打他们，完了他们报警，警察还把他们给抓进去。
前一段时间沸沸扬扬的假疫苗丑闻呢，有了阶段性的结果。中共最高层决定将多位部级干部拿下，并对数十名官员问责，以平息众怒。今天的媒体观察呢，我们就来看看哪些官员因为毒疫苗事件而丢掉了乌纱帽。海涛，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你好，许波。
这个假疫苗事件看来影响是太坏太深远，以至于呢惊动了中共最高层。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中共最高层决定了许多相关负责干部引咎辞职。那么这些官员都是哪些方面的负责干部？他们受到了什么样的惩处呢？
先说这个中共最高层啊，因为上个星期周末呢，就是中共的这个通常是政治局开会，那么解决很多重大的问题。那么这一次是政治局常委开会，新华社和各种媒体报道说常委开会，然后习近平这个拍板定案，就是拿掉一批干部辞职， 主要就是国家的主管单位中国食品医药监管总局的原局长。那么现在呢，他是这个，他在2018年3月，他刚当那个就是国家新成立一个什么国家市场监督这个局的，他是主要负责人，这个毕景全先生，他因此而辞职下台。那么还有其他一些干部，包括主要就是吉林省的一些干部，因为主要这两个公司呢，一个是在长春，一个是在武汉。那么长春这个公司呢，受到了最严厉的处罚。那么吉林省的从省级干部到市级干部，主要是医疗监管、食品监管卫生这么这单位，他们相继的处罚了好多的人。那么在这个整个当中呢，就是说一共这个省部级干部大概有那么几位，主要就是有35位就是非中组部管的干部，他们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相应的处罚。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假疫苗事件呢，主要是发生在长春和武汉，那么受到惩处的这个官员是不是也都是这两个地方的官员呢？
刚才我们提到了受到惩处的呢，主要就是长春的官员。中国的这个媒体，特别是新京报对此有详细的报道，他说谈到了受到处分的呢35位非中组部管的官员，但是我仔细一查，他给出的一些官员，他给出17位官员这个具体的姓名，都是长春的，包括是吉林省级干部和长春的市级干部，主要就是主管卫生食品监督这一块的，还有其他的，公安局的也受了处分，长春市长也因此而受了处分。那么就是还有一些高新区，长春高新区的，就长春这十几个人都是长春方面的。我们现在从报道中所看出了，看不出武汉的公司和武汉的相关负责人，还有武汉各方面为此有人负责。
那么这一次受罚这个官员当中呢，我们看到可能级别最高的就是那位叫毕景全，他是原国家的食品药品监督药监局的这个局长。
对。
那么他还是中央委员。
对，他是中央委员。
为什么这次要惩处他？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就是这一次受到处分的这7-8个省部级干部，还有呢30多位这个就是科处以下的干部。4局级以下的干部当中呢，毕先生他是职位最高，他今年是大概60多，他也是55年生的，和李克强同龄的人。那么他是19大的委员，这是19大以来第一位因为受到这个惩处而下台的这么官员。我们同时想起来，中共17大以后第一位受到查处官员叫山西省长于右军，于右军和这个毕景全先生呢，他们在社会上的口碑，在网民当中的口碑还是相当不错的。他们两个人就是有很多网民认为他们是当了这个替罪羊。那么当然呢，中共的这个选择干部制度、干部淘汰制度呢，你受到问责的干部，虽然你当时下了台，有很多人过了几年他们又翻回来了，所以这是中共干部制度的一种特点吧，可以说。
好的，我们感谢海涛的观察和介绍。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话题是美中重启贸易谈判，习近平进退两难。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总统川普就即将举行的美中贸易谈判强硬表态，表示中国谈判的意愿很强烈，但是如果北京拿不出更好的方案，谈判不会达成任何协议。中国商务部则发表声明，重申反对单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不受任何单边贸易限制措施。观察人士指出呢，美国立场咄咄逼人，目标不仅要改变美中贸易的不平衡状态，而且要迫使中国做出结构性变化，包括发展模式和产业政策。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硬扛到底，国民经济受损，屈服妥协，个人权利和中共统治受伤。那么美中谈判如何斗法？北京将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看到川普总统说呢，中国谈判意愿很强烈，而中国官方的声明则认为呢是应美方的邀请。那么谁来主动要求谈判，看起来这是个很微妙的问题。首先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双方似乎呢都说对方主动，那您对此有何观察和分析呢？
中国政府方面是不是在私下向美国主动表示要谈判，这点我不得而知。根据公开发表的消息来看呢，这次谈判应该是美国主动提出的。这个其实也合乎逻辑。因为我们梳理一下整个这个贸易战到今天为止的这个来龙去脉就很清楚。因为首先是美国提出要打贸易战，当时中国方面就表示他们不愿意打贸易战，希望用谈判和协商来解决贸易争端，这样子就有了中美高层的第一次这个谈判。可是对谈判结果呢美方不满意，然后就直接开打了，就是第一个回合。然后呢第一个回合已经开始了，已经那个付诸实施了。接下来呢美国又提出这个下面要即将这个进一步征收中国的关税。而中方呢也做出了相似的反应，这么一来似乎就陷入一种僵局。那么这因为就像中国政府在这个回应美国提出的这个谈判要求的时候说的，谈判的大门始终是打开的，这个说法倒还是符合实情的。因为从一开始中国方面就希望用谈判来解决问题啊，那么当着你第一次谈判的结果美国没有认可，然后你开始打贸易战，一轮又一轮，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方面就算他非常强烈的意愿要谈判，他也不可能公开的提出，因为对他来说公开的提出等于承认投降。他可能通过私下其他的渠道表达这个意愿，因为他本身是就是一开始一直是主张要谈判的，而对方是美国方面对第一次谈判的结果不满意，可是打起了贸易战。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中国方面他再愿意这个谈判他也该提出来。而从美国方面来讲呢，他们打贸易战的很大的目的之一也就是在迫使中国做出一定的让步，也就是说最后也还是指望着要通过谈判来协议来打来那个解决问题，至少解决第一轮配合的问题。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第一他需要试探对方的底线，那么他几次要价就起到多少起了这个作用。另外我们也要看到呢，就从开打贸易战以来，中国方面从一开始还都做出过一些所谓关于内部的一些改革，一些进一步开放，这么一些这个做了这么一些政策的调整和改进。 那么现在呢，最近呢这段时间他又再次强调要深化改革，要全面的扩大开放等等，这些都可以被这个美国方面理解为就是中国方面可能做出进一步的让步，所以在情况之下呢，进行谈判那就应该是个就是个比较恰当的行为。所以我在这种情况下呢，至少从那个表面上，从公开看到的情况下，那必然是也只可能是由美国主动来提出这个问题。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就是此前不久啊，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他的确呼吁北京坐下来谈，而中国呢当时表示鉴于川普缺乏诚意，所以目前没有磋商的意愿。我们是不是可以据此推断，这就是中国所说的应美方邀请，我们可以这样说吗？那么根据您掌握的资讯，张先生，您认为美中哪一方更希望通过谈判来结束贸易对抗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要看就是这个贸易战是谁主导的，谁在这个贸易战上居于主动地位，这个毫无疑问就是美国。所以这个刚才侯斌先生也讲到，这个是美国要打贸易战，中国不愿意打。现在呢，开打了以后呢，大概这个打了一两个回合下来，现在其实所谓这个劝你坐下来谈也好，其实就是问对手，你服不服啊？你服了咱们就好谈，不服咱们就接着打，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态势。那么，当然，中国现在的处境是比较困难，这个贸易战开打以来，一个呢，这个制造业受到很大的冲击，这个对外贸易受到很大的冲击，这两个呢已经够中国政府难受的。那么现在这个股市也出现了这个严重的状况，这个股市的大跌，影响这个这些外国投资人的逃走。这些呢我觉得都展示了一副非常不妙的前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中国是愿意谈，但是呢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官方一直有这种毛病，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他想找台阶下，但是呢这个台阶还得是对手给提供，要不然我就赖得不下来。所以这种情况呢，当然从美国的利益来讲，他可能也希望尽早的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这个对于美国的政府来讲，或对川普总统及其政党的选举来讲，这个当然也是有用的。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美国问一问中国对这个贸易战的态度，这个也很正常。但现在来看，其实派出这么一个副部级的代表团去谈，这本身呢是一个低级别的这个谈判，所以我觉得不足以说明就是有重大的进展或者突破，我们只能接着往下瞧。
好的，我们现在呢有大量的网评进来回应我们两位嘉宾，给大家选读。埃德温陈他说，习近平不存在两难的困境，因为中国专制统治者相信谁能惩罚统治者，统治者就会向谁学习。英法联军能惩罚清朝统治者，他们就向英国人学习宪政，搞君主立宪。苏俄能惩罚中共统治者，中共就以苏共为模范，要求东北干部不能反抗苏联专家。以此来类推呢，美国通过贸易战惩罚中共，中共就会把宪政民主的选项列入考虑范围。我请求美国尽快把贸易战扩大到5000亿，让中共感受到宪政民主的不可抗拒之力。君臣他说，提醒大家注意一个动向，在华尔街日报8月17号引述美中双方官员的话说，11月以前可能达成贸易战妥协后不久呢，今天总部在北京的侵袭大外宣媒体多维就发文指说，11月中美贸易战和解是政治正确的谎言。 文中把贸易战责任完全归咎于美国，并称美国强硬派和中共高层的思维差异不可能达成妥协，这说明党内可能存在主和派声音，但习本人很可能像美方官员所说，并不想妥协。我们接着我们的话题来讨论，以目前披露的情况来看呢，美方的胃口是很大的，他不仅仅要改变美国这个贸易赤字的这样一个问题，而且呢，他希望改变中国的发展模式和产业这个政策，一劳永逸的解决美中贸易不平衡的问题。那我来请教胡先生，有人说美方的态度对中共是一个相当严峻的挑战，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的确是一个相当严重的挑战。那我们看到美方他打贸易战，不仅仅是希望一劳永逸的解决贸易逆差的问题，而且还希望借此来一个防止，来避免那个一个专制的中国的强势崛起。这里而且我们知道，在贸易战背后，那么其实表达的是个这个美国和中国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冲突，所以很多人把它称之为新冷战。那么这个毫无疑问对中共政权的挑战性质就更严重。那么中共面临这个问题，当然就感到这个非常困难。这里有眼前的短期的困难和长期的一个这个更带根本性的一些困难。那美国方面当然他也要处理这两个问题。一个是他这个怎么样考虑一个长远的这个一种战略的安排。另外一方面呢，他也需要一些阶段性的成果，阶段性的胜利。所以现在的问题呢，目前当然更直接的问题是这个第一个回合这个阶段性的成果如何来取得。那在这个问题上呢，我想是也是中方现在他急于解的一个问题。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首先都还是这个一个阶段性的问题。但是呢，这次已经揭示出双方的矛盾要远远比我们所谓现在他们公开提出的要更要深刻的多。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有人说呢，说习近平他现在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如果硬扛到底呢，中国经济受伤，可屈服妥协呢，他本人权力及中共统治地位受损。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习近平真的面临这样一个这个所谓进退维谷的这样一个局面吗？
我想是这样，就是可能腾挪的空间还是有，就是虽然现在这个处在一个种这个政治与经济两种危机的夹缝之中，那么但是呢，对于如何走出这个困境，这个现在好像这个中共方面并没有放弃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最近有消息指啊，这个也是多维新闻网也传到，就是这个。在推特上有一位这个中国经济界的名人啊，陶山石，又叫陶磊，这位先生呢，他透露了一个消息，就说华为总裁任正非呢，这个8月16号发了一份内部文件，这个文件呢，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的现实和美国的关系可能出现比较紧张的一个阶段，但做好充分的准备，没有出路。从来亡国奴就是任人蹂躏，我们不会愿意甘做亡国奴，因此每条战线要收缩一些边缘性投资，同时在关键领域加大投资，避免生命线被卡住。这个陶先生呢认为这个任正非这个说法呢就是在指这个中美贸易战的对策。那么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很可以反映体制内，特别是这个北戴河会议这个开了以后，这个中共内部的一种认识，这种认识就是不能退让。这种认识也和1989年啊，这个中共内部面对学潮的那种认识比较一致，就是现在不能退让，一退让我们就完蛋了。所以呢，现在我觉得可能是宁可硬要让这个中国经济受伤，让老百姓来承担这个中美贸易战所造成的损失啊，但是也要硬扛到底。因为如果屈服妥协的话，可能这个 领导人和中共的统治地位就有可能被颠覆掉。
嗯，
所以呢，他们现在大概我觉得基本思路还是这样一个思路，只不过呢，就是尽可能的想，通过一些个私下的妥协啊，或者通过某些谈判呢，拖延时间，拖延时间呢，等待变化。
嗯。
所以现在中共当局可能对于这个，十一月的美国的中期选举，他们抱有很大的幻想，大概就是认为可能这一次，这个有可能这个川普的或者这个共和党的票仓会受损，那么如果这样呢，他们的谈判中的地位就可能加强，就有可能发生一些变化。因为他们判断可能美国不能支撑就是拖延那么久，而中国呢，这个由于市场大，由于有很大的这个经济的体量也大，所以他认为自己还有腾挪的空间。
嗯，
我觉得大体上是这样一个思路。谢谢。
好的，那么其实我们现在有大量的网友呢，他们啊也同意我们嘉宾的看法。比如像李忠本，他说习近平应该是落入了非常尴尬的地步，本想以强硬的态度对抗来博得民心，以国际矛盾转移国内矛盾，但是不得逞，习志大才疏，整天野望独裁统治，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实力，以为可以和美国争夺话语权，殊不知马上各方面露底，不能应对，所以现在是举步踟蹰，只好骑驴拄拐杖，边走边撑着。玉玺他说习近平妥协了，是共产党对西方势力低头，是遵守西方秩序，破坏党管一切的体制和信仰，是慢性自杀，不妥协呢是中共自知打不赢美国，最后也会被拖死，习近平的确很为难呢。人权他说没啥探讨的，中共就这德性不会改变什么，川普也别指望啥，要是指望啥那就是美国还没有认清中共。我们看到这个美中双方啊，这个分歧实在是太大，因此有人不看好这次这个较低级别的这个谈判的前景。那我请教胡先生，您看好这一次这个低级别的，就外界传说的这个低级别的这样一次谈判吗？
我看好这次谈判。
嗯，
因为这里首先就取决于我们对这次谈判它的目的做怎么样的评估。嗯，很多人以为这次谈判的目的就在于这个需要双方对贸易的争端达成一个协议，那么按照这么理解，那你当然不可能对这次谈判那个看好。嗯，但是我认为这次谈判的目的不是这个目的，不是为了达成协议，双方只派这么低级别的官员者出席，本身他们的权力就不足以来做出这么重大的对这么重大的问题拍板，所以这次谈判并不是为了达成协议解决双方的贸易争端。那我们注意到呢，这次谈判的时间是后天大后天，8月22号、23号。嗯，而按照那个原来的说法呢，中国和美国双方的新的一轮互征关税是在8月23号开始，也就是说这次低级别中美低级别谈判刚好是在新一轮互征关税之前。所以我觉得他这次谈判的目的呢，其实是为而且这次我们也得到进一步的消息啊，就是说这次谈判之后，可能会有更高级别的这个谈判。另外，甚至还谈到在十一月份，习近平和川普可能会会见。嗯，那么可见呢，这次步步级的低级别的谈判，他们只是为了下面的高级别的谈判做个铺垫，这是其一。第二呢，如果谈判的好，那就是暂时这个原计划在8月23号开始的这个新一轮的互征关税，暂时把它搁置，暂时把它停下来。这个所以就他们要派出这么低级的官员，而且赶在这个时候的这么一个原因。那就这个目的而言，他当然要达到了，那就很容易达到了。如果双方在接触中发现，确实达成通过谈判达到某种协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那么现在就首先把这个新一轮的这个互政关系展的把它搁置，把它停下来，然后再进行准备更高级别的谈判，乃至于这个高峰的会谈等等。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次低级别这个谈判他们的目的。按照这种理解呢，那当然这次我们就有理由对这次谈判看好。
好的，那么我再来请教张先生啊。刚才啊，胡平先生提到呢，川普和习近平呢有可能在十一月份，在有一个拟议中的这个双边高峰会。那么这次谈判以及啊，川普和习近平十一月份拟议中的这个中美峰会，您预计双方将如何斗法和讨价还价？您预计这个美中贸易战啊，美中面临的种种分歧，能通过这个谈判来解决吗？
我觉得那个中共当局一直有一种错觉，就是这种错觉其实也是中共这种人治的，就是长期的人治政治的一种后果，就是他们总以为凭着个人关系能够解决国家之间的问题。虽然我们不排除就是领导人的个性，对于这个可能这个双边的关系会有一定的这个调整作用，但是从根本上来讲，中美两国这个从国家利益上的这个冲突其实是不太容易被调和的。所以那个中共老想通过各种个人公关来这个解决问题。这个过去从川普总统上台以来，中共一直就搞这个，其实搞到现在，这个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而且双方之间啊，或者甚至这个川普总统和这个习主席之间的这种相互信任，其实早就已经不存在了。这个私下里可能对对方都有相当大的不信任，甚至是怨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太可能指望就是未来这个十一月如果两个人有可能会见的话就能够解决问题。当然现在说这个副部级的这个谈判可能是一种铺垫这个有可能出现突破，但是这个刚才也有这个听众讲到，就是多维新闻专门发了一篇这个评论，就是说这个是所谓政治正确的假消息，就是说这个中美谈判不可能出现突破，甚至于这个两个人这个见面的机会都不太容易有。他还特别讲到这一点，他说就是美国有可能在今年十月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那么当然现在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共在这个美元和人民币之这个汇率之间中共起的这个作用，所以呢这个中共作为一种如果是它就是一个非市场导向的经济体，那么我觉得美国可能就是名正言顺的还会继续加征新的制裁关税。那照这个形式来发展来看，我觉得十一月就实行这个元首会晤，然后解决中美间的问题，这个希望不是很大。我觉得可能这件事情不会就这么解决。而且从我以前也讲到，从川普的这个内心来讲，他可能已经由一个经济上的要求经济上的公平，现在变成了一个国际政治中的一场博弈，所以这个可能未来他希望改变中国的现状，改变这个甚至让这个中国的领导人迫使中国领导人下台，这些想法我觉得他可能都有。那这个当然是中共和中国领导人不能接受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根本的冲突可能是没办法调和的。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看一位网友叫 App 超，他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他说强国梦呢是新时代最重要的特征，而加强对内控制加紧对外扩张是强国梦的两个支柱， 只要中共还在抱着强国梦不放，中美贸易战的根源就无法消除。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之间极有可能进一步进入新冷战。预计中共呢将高举民族主义大旗，与美国打一场你死我活的新冷战，甚至是局部热战。当然，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分析，这场战争中共是必败无疑的。实际呢，刚才张先生还有我们这位网友呢，他都指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中美关系的基础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美国现在这个朝野上下呢，对于中共的这个危险性，对于中国崛起，对于习近平强国梦的这个危险性呢，实际是看得一清二楚了。那么在美国朝野呢，实际上现在呢是已经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因此呢，解决这个美中贸易这个冲突，以及在此基础上解决这个美中贸易根本之间的分歧，美中关系之间根本的一个分歧是不那么容易的。不知道胡平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现在还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其实我觉得我们对中共目前采取的这种似乎强硬的立场，也不能看得那么简单。它其实中共目前立场和早先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那我们看到不断的宣传上，这个所谓关于中国2025中国制造啊，厉害了我的中国这一类的声音，确实在削弱，而一些那个相反的声音呢，那尽管就上次我们谈到，官方的媒体也有批评，但是紧接着呢，官方媒体也发表了他们这个相反的意见，所以这个方面争论还并没有结束，这是其一，就是中国的对外的宣传的口径确实有所变化。第二呢，也由于打贸易战这件事以来，中共他也确实做了若干的这个所谓改革的一些举措，另外做出了进一步改革和开放的这么一些承诺啊，这些都应该说是这个一种这个在我们看来也是比较积极的、比较正面的一个回应。这个从美国来说呢，也是他打贸易战的多少是一个收获，只不过这个收获能不能使得就是认为川普政府认为就可以把它列为一种阶段性的胜利，那么暂时停止这个第一个回合，这个当然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想指出的是呢，确实应该看到这个中国这个政府方面在这方面应该说它是确实发生了很多变化，它表面上的态度依然如故的好像的强硬，但实际情况上呢确实有相当的不同。这个当然和他这个打贸易战引发了中国的若干矛盾有很大的关系。你像还是说房市啊、股市、债市、汇市，而且牵一发动全身，再加上中国的经济问题呢，本来就很多问题。那么打贸易战呢，只是把这个问题把其他的很多的隐藏的问题都给引发出来了，就跟上层的矛盾也是，上层本来就有很多很多的矛盾，尤其是不管是习近平借反腐败清除异己，以及这个自我加冕，这个废除这个所谓任期限制，这些本来就引起了中国党内相当多的不满。那么这个打贸易战呢，就是使这种不满有了这个进一步发泄的渠道和有堂而皇之的这么一个理由，所以就加深了这个矛盾。从这一方面，只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呢，由于大家也都知道，在这场贸易战背后是一场更深刻的一个冲突因此呢。那个像习近平他们就可以拿这个作为一个理由，因此呢，至少在这个基本立场上，对外仍然采取一种比较强硬的态度。那么下面接下来，美方会做何反应？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关键。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呢，即便这一次，双方达成某种妥协，那也仅仅意味着贸易战的第一个回合的结束，而贸易战呢，将是一场持久战。而在贸易战背后还有更深刻的冲突。
好的，那么刚才张先生啊，您提到就是说美中上下呢已经把中国作为一个头号的假想敌了，这一点恐怕是现在这是一个美中关系变化的最大的一个因素。那么我们甚至看到呢，连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基辛格博士呢他都现在在给美国，前两天看到报道呢，他都在给美国这个川普总统支招，要他联俄来抗中，这让中国许多这个中国人呢，许多这个我相信对中国领导人震撼是极大的，许多对这个中国普通老百姓呢都感到非常的震惊。那张先生，您认为 中共领导人他现在认识到了美国朝野上下对中国的这种情绪了吗？
我是这么看，就是本来呢，川普总统好像对这个和习近平这个强调他跟习近平先生的个人友谊这点，然后希望中国改变这些说法一直还存在。然后，但是自从他跟这个普京会面以后，
嗯，
好像这个态度，我的感觉变得更强硬了。
嗯。
那也可能是他心里有底了，这个呢确实对这个中国领导人和这个中国的这个主流来讲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按照这一代的中共领导人的这种他们成长的环境和所受的这种教育啊，他们一直把这个苏联和这个苏联前苏联的继承人这个俄罗斯当成一个天然的盟友。其实呢，这个中国从这个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吃俄国人的亏，
嗯，
就是实际上这个每走一步都是上俄国人的当。那么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这个整个毛时代都是这样啊，后来到了中美关系改善以后，中国才逐渐的走出这个孤立的局面。而这个呢，当然从基辛格博士啊、尼克松总统啊，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是拉了中共一把啊。但是呢，现在呢，好像这种传统思维又回来了。
嗯，
就是一个就是要联苏来这个反美，这种思路又回来了。但是这一次呢，有可能就这个判断错误，因为上一次啊，这个中共跟这个苏联闹翻以后，他联美反苏以后，他确实得到了好处。但是呢，如果你反过来再抛弃原来的那个战略，转而联俄反美的话，我觉得很可能现在的形势已经不同了，因为已经不是冷战时代了。
嗯，
现在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所以呢，任何的这个关系啊，经济上的关系、国际关系，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作为俄罗斯来讲，他如果有便宜可占，在中美的贸易战中间有便宜可占，他肯定会占。
嗯，
啊，这样呢，可能就对中共来讲是相当的不利。
嗯，
但是现在呢，他们又营造这么一种气氛，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受美国的欺负，就是说这个谁也阻止不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步伐，营造这么一种悲壮气氛，把中国打扮成一个受害者。
嗯，
这种情况其实过去就有了，这个搞民族主义这一套，强调什么？比如三年这个大灾荒啊，就是说成三年自然灾害。
嗯，
其实哪有什么自然灾害？然后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苏修卡我们的脖子，然后美帝国主义啊，反动派封锁我们，啊，我们就变成把自己想象成、描绘成一个受害者。就这些，我觉得都没什么用，所以现在已经是一个信息时代了，大家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或多或少的能够知道真相，所以我觉得这套东西在体制内外都没有什么认同感。
好的，
相反的就是老百姓还希望中美贸易战打得越厉害越好。
嗯，
希望川普这个彻底打垮中共，现在变成这么一种心态了，你说多么可悲这个政权。
好的，是的，我们再来看看网评嘛，就能反映了这样一种心态啊。My Sky 这位网友说，天天喊口号瞎折腾，搞个人崇拜，倒行逆施，搞独裁，修宪法，改任期，践踏人权，残害人民，对美国盲目强硬，最终招来了贸易战，使原本就一塌糊涂的经济雪上加霜。代号，他说习近平对于贸易战不会妥协的，性格决定命运，思路决定出路，他最擅长吹牛，念书单，不认错，大撒币， 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黑心价值才对。STJY007 他说，美中贸易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打打停停，边打边谈，希望美国打出一个国际的新秩序，更自由，更公平，更符合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利益的贸易型秩序。生煎张胜健啊，他说外面的世界那么乱，国内居然还是一派祥和，中国的网络长城功不可没。我们看到这次贸易战呢，除了对中国的经济、股市和货币造成了硬伤和外伤之外呢，还造成了一些暗伤或者内伤啊。许多舆论认为这实际是最可怕的，那就是民心涣散，同时党内高层也有分裂。有人说最近种种迹象就表明啊，中共又统一认识了，已经又下决心要打一场持久战了。那胡先生，您怎么看目前中共的这种共识和决心呢？有没有这种共识？有没有这种决心？
到现在为止，中共他向外表现出这么一种姿态，就是有这种打贸易战、持久战这么一种决心和共识，但实际上呢，内部的分歧并没有不可能因此而消除。相反，我们看到呢，这个分歧由于打贸易战而引起的分歧，它还在不断的发酵。因为从这个中共当局考虑，它无非是它觉得要对付这个贸易战，那就是要加强内部的控制，不但要加强对这个民间的不同声音的控制，而且首先也要加强对党内不同声音的控制。那殊不知这场贸易战打的结果呢是。至少那么从民间，因为他那个缺少直接抗争的这种方式，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一些不满的一些声音啊。可是在上层，那么他引起的这种分裂，引起的这种分歧，那就变得就相当的严重了。所以我们尽管今天吧，那些媒体的官方媒体的报道，似乎习近平又这个强势的复出，但是呢，我们可以断言的是啊，他的权在党内的权威啊，那个一定是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啊。那只不过呢，他今后还会这个党的他们是内部的斗争还会怎么发展呢？也要取决这个贸易战本身的这个状况啊。现在当局他仗势的无非就这么两条，他一来就仗势的就是指望着你美国方面内部出问题啊，你的选民有些受了在贸易战受了损害就不投你的票了啊。另外那个反对党也提出了不同见解。另外你的盟国也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不跟你配合了，这样子你贸易战就美国的贸易战打不下去了，这是他一方面。另一方面内部呢，他就离心他的这种控制，所以这就是中共目前他要采取这种这么一种强硬立场的这种他的仗势。但这两个仗势都是相当的危险。你就单打贸易战来说，且不说我们目前看到的在美国、朝野、美国两党在贸易战问题上都相当的一致，因此川普总统有很大的本钱能继续打下去。而且呢，我们要考虑，如果贸易战真正失利，没有使美国政府发现他得不到他可以得到的东西，那么这从美国来说啊，那么他们会更进一步看到作为一个专制的一个中国的崛起是多么的危险，所以这只会使得美国呢在其他的方面，包括在这方面，然后以及其他的方面加强对中国的这种围堵和这种采取这种强硬措施，因此呢是反而可能使美中之间的贸易之间的争端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升级。那而中国这方面呢，它采取强硬的这种做法呢，它可以这个暂时解决问题于一时，从长远来看它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而且由于它这种一味的压制，这种造成的结果呢，反而可能使将来问题的一旦爆发从这个中共专制政权来说，它更难于收拾。所以这个确实从长远来看，我们应该看到的一个趋势。
好的，我来请教张先生。有人说呢，中共目前改变了他的宣传口径，把这个贸易战和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联系在一起了。前一段我们看到《人民日报》就风雨无阻啊，谁也不能阻止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步伐。这样呢，刚才您提到来营造一种哈美国霸凌打压的这样一个悲壮的气氛啊，中共显然呢是以此来凝聚这个民心，凝聚共识。那您认为中共的这种这个策略能达到效应吗？ 能达到效果吗？
我觉得没什么戏，就是现在大家都学聪明了，而且信息来源也都这个比较多了，即便有这个防火墙，但是大家的这个现实生活受到影响，这个是非常明显的。而且现在特别麻烦的就是啊，这个以前我讲过，就是头疼也无嘴，脚疼也无嘴。你像最近出现的啊，比如像这个 P2P 的这个受害者这个上访，那个不是一个小数字。而且呢，这个 P2P 这种庞氏骗局呢，最终它是帮助中共的银行解了套。
嗯，
哎，那么让这些受害者啊来承担这个后果，然后 P2P 的这些个经营商他们自己都跑路了。最后这个像这一类的东西啊，我觉得它的损害对于这个体制的公信力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嗯，
现在关键的问题不在于你怎么宣传，你宣传民族主义也好，你打悲情牌也好，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就是大家不相信你说的任何的话。那这一点我觉得是中共宣传部门的最大的失败。你过去营造了一个厉害了我的国，然后美国也尿了，欧洲也尿了，哎，但这个都斗不过你了。现在呢，你被一场贸易战打得落花流水，然后你再要强撑说是因为帝国主义这个封锁我们啊，害我们。我觉得这种东西你骗骗小孩可能还可以，但是你让这些个有正常的思考的人都去相信这一套，我觉得这套伎俩已经是过时了，我觉得根本没效。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有大量的网评，我还给大家选读一些。托巴里斯洪水，他说中国啊是获利方，自然不愿意打贸易战，川普呢应该把贸易战进行到底，不然中共又要拿美国的钱来砸美国的锅了。吴世明他说川普狠狠地打，最好在美国把赵家人贪污人民的财产给冻结充公，将来还给民主政府，还给中国老百姓才好。但是我们也有网民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我们看看这位叫郝文勇，他说从新零售以及美国崛起来看中美贸易战，美国虽然在台面上有一些说辞，但是显然这并不是真实的意图，真实的目标还是要恶意重挫中国经济，引发危机甚至崩溃，把握最后的战略机会。然而集权成功，党指挥枪，大局已定，为时已晚。新零售代表的现代商业必定引领中国经济腾飞，新零售一带一路已经完全在战略格局上超越了美国，在配置以威权政治，完全契合了希特勒政治预言，西方民主会被训练有素的东方民族给征服。现在我们还剩下一分钟的时间了胡平先生，您来评价一下我们刚才这位持有不同意见网友的这个说法好吗？
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些中共内部的一些人的观点。他倒告诉我们，这场贸易战如果中共方面不做出应有的让步的话，那么只可能激起美国在其他更多的方面对中国的这种对抗。那换言之，中美的矛盾只会进一步的加深。那而这个呢，它背后呢，实际上是两种制作、两种价值观的冲突。我想在这一点上，刚才那位网友的意见其实和我们倒是一致的，只是对它最终的后果、最终的结局，我们有着完全不同的评价。
好的，现在我们本来还想让张先生呢也评价一下刚才我们这位网友的意见，现在看起来呢时间到了，没有时间了，我们下次再谈。好，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习近平军委会议讲话，反腐真不会变风转向吗？好，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